端已经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对抗异端是摆在中国教会面前的迫切任务。卢文牧师和郑子斌老师将带领我们在圣经真理上扎根的同时，认识异端的错误，防备异端的侵扰，对抗异端的破坏。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对抗异端。
欢迎弟兄姊妹又来到我们的专题讲座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对抗异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谈谈在中国破坏力差不多算最大的一个异端，就是东方闪电教。
世界有名
啊，世界都有名是吧？这个很多地方都知道，这个东方闪电教呢，对中国的教会破坏力相当大。
那首先呢，我们要请听众朋友注意呢，东方闪电来找你，他绝对不会说我是东方闪电。
他呢可能用很多不同的名字，现在啊，他在啊不断的改名。那我们先来了解了解他的背景啊，就是在约在1990年呢，河南省的某一个姓邓的女子说自己是女基督，那么是重返肉身的耶稣，是末后的基督，要向末后的时代发表话语啊。那么这位女基督呢，又自称为闪电或者是东方闪电，所以呢她建立的教派呢就称为东方闪电教了。
我们叫她东方闪电教。她自己呢可能用了很多
其他的名字，
不同的名字。
对了对了，她的名字而且也在不断的更改啊。但是呢最近呢我们也听说这个女的已经死了。那么所以呢现在也看到这个东方闪电教不像以前那么猖狂了。
我还是影响力很大。
还是影响力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呢这个异端呢也不断的在变种啊，好像那个病毒一样不断的在变种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东方闪电它的一些特征我们先看看啊。第一它怎么样传异端呢，他通常要求人连续听他们讲三天的道理，又要求信徒呢先放弃自己的信仰立场，那么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呢，他们就用死缠硬磨，欺哄骗吓，不准回家等等的下流的方式来传教啊，
用手段，
用手段，那么第二呢是奉差遣。那个贾师傅呢在受迷惑的信徒当中选出他们认为成绩好肯听话的人，要他们离开家庭效忠女基督，与他们一块到各处呢去传播这个异端。然后第三个是迎基督，他们喜欢呢在半夜组织秘密的聚会，唱一些所谓的新歌，认为呢这个就是迎基督的方法啦。这样子。那么所以你认识这些特征的时候呢比较容易能够分辨他们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呢来看看他们的那个所谓的教义啊，他们到底这个东方闪电错在哪里。第一呢，东方闪电是曲解圣经啊，传假基督啊。那么东方闪电的创始人呢自称他是末世要来的女基督，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们假借创世纪1章27节，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一段哈，说啊神的形象也像男也像女，那么也说呢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男的啊，叫耶稣第二次呢是女的，是女基督。他们又引用好多的经文呢，这个很可怕。引用耶利米书3章22节说女子护卫男子啊，说呢这个是预言女基督。又引用马太福音24章27节说你基督呢就是闪电或者是东方闪电，他要呢发表的话啊从东方的中国呢传到西方国家去啊。那么还引用以赛亚书41章2节呢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来曲解说呢第二次兴起的基督不是犹太人乃是东方人，说这个基督呢降临在中国。那所有这些呢 都是曲解圣经，都是谎话，
有一套的理论。
嗯，
但是你这样子听的时间呢，容易了解呢，他们的真的背景是东方闪电。
是是，好，那我们一一的来驳斥他哈。那个女基督啊，所谓女基督就是假基督。圣经完全没有预言基督会再到成肉身，也没有预言耶稣基督会变成一个女人的啊，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的。
因为我们神呢，这是个灵，我们从来没有想呢，那个灵啊是男的是女，没有这个的，没有性别的。
对对。
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男的。
对了对了，那么基督再来呢是荣耀的降临啊。我们看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帖前的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呢清楚说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嗯，
那么基督不会再次道成肉身了。基督再来呢是一种荣耀的降临。
嗯，
那么他会亲自从天降临，有神的号筒吹响，全世界都会同时知道。那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信徒会被提到云里，然后呢和主永远的同在。所以呢东方闪电所说的这个女基督就是假基督，她所说的话也是假话，都是异端邪说，我们绝对不可以相信这个假基督所说的话。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那个提醒各位的，就是有人说这个是基督，你知道他一定是假。因为神是个灵，我们看不见的。
是是是。
啊，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说是女的，我们也知道她是假，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男的。那现在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去了。
对
了啊，
对，
所以根本呢我们就容易发现这个是假的，
很容易
异端。
知道了。好，那么下面一点呢，上一次节目我们也简单提过哈，神的形象呢不是指性别的。那么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他们所引的那一段话呢，说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呢，那并不是说神本身有男性或者有女性的身份，神是个灵，卢姆士刚才跟我们好几次强调了，他不会有性别之分。神的形象呢不是指性别，而是指神的性情，神的属性。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是说呢神所创造出来的人类啊，无论是男女都有神自己的性情和属性。那么这个是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就带过去了。那接下来呢这一节呢就有点麻烦呢，他们引用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二节说呢，女子护卫男子呢讲到说是女基督，其实呢这一句呢根本与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哈。那么从上下文来看呢，其实这个女子护卫男子呢是讲到以色列民的事情呢。请卢牧师帮我们解释解释好不好。
第一呢，我们圣经讲重要的真理呢不会只出现一次。你看呢谈到那个耶稣道成肉身。你看呢谈到我们的信仰因信称义，你看呢我们谈那个教会，其实呢等等呢都不会只出现一次一句的。
是，
所以呢你就要留心了，
留心啊。
那么圣经重要的真理呢不单是多次的出现，而且会意义明显，
意义明显。
这一次呢女子误会男子就是意义不
根本不明显。对对。
那么这个东方闪电呢就随便的讲论那个去
用灵异解经
引申延伸，
对，
说这个是女基督。女基督去现在是误会男的信徒等等呢是高度的灵异节
啊。是是
啊，因为呢从这一节呢你没有法子看到的是女基督，只是女子误会男子。但是你把它这个讲成呢有一个女基督，东方闪电的女基督是高度的灵异节经。
是是
是。那么第三我们注意呢应当呢
正确的
从那个正确的有关神学的 讲法。
嗯，
那个讲法呢，我们的郑子明呢，已经帮你呢查到一些书呢，这一节
应该怎么样解？
应当怎么样解？
当时呢，神对这个被掳的以色列民呢，就说啊，他要为他们做一件心事。
嗯，
啊，那个心事呢，其实呢，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犯罪呢就被惩罚，说被掳。那么这个心事就是让他们要回归神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护卫啊，那么这个中文翻译成护卫，其实它本身是环绕的意思啊，怀抱的意思。所以呢，其实呢是这个这个女子啊，指这个以色列人啊，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圣经本来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根据这个上下文呢来解释，不能够随便的用灵异乱解圣经的。好了，那么接下来一点呢，我们驳斥他这个闪电是对主再来的比喻，而不是基督本身呢。这个马太福音24:27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基督就是东方闪电，而是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像闪电一样。那么是一瞬间，也是全世界所有人都会知道的。那么马太福音24的中心思想啊，就是有关末日的预言。门徒问主啊，你降临的末日有什么预兆啊？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会有假基督出现啊。那么叫门徒呢不要相信假基督，不要被假基督迷惑了。那主耶稣知道末世呢假基督迷惑人的情况会很严重，所以才重复又重复的警告门徒。哎，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呢，竟然呢引用这一节的圣经来讲假基督在这里，实在是自己呢就把自己暴露了啊，他就是假基督了。
不过那个东方闪电呢，因为是我们给他的名字，他说那个闪电的意思，刚才郑子明这样子的解释，但是他不会说他自己是东方闪电教，
但是他称自己是闪电呢，他也用这个经文呢，
对，
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是假基督。好，最后呢，他引用的以赛亚书41:2呢，他说要兴起的是在中国，其实呢，当时讲的是波斯王古列啊，那么要使用它来让这个被掳的犹太人能够回归啊，这个跟基督也是没有关系的。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讲完第一点了，就是东方闪电教他们怎么样曲解圣经，怎么样传假基督，我们一一的呢都已经驳斥他了。那么第二呢，这个东方闪电教呢，他们诋毁圣经，而且篡改权威。这些假师傅啊，他们起初呢会跟信徒一起来查考讲解圣经，但是他们讲的时候呢是断章取义的，假借圣经的某节经文来支持他的教义，其实他是利用圣经，不是讲解圣经啊。当信徒受了迷惑或者是接受了这个异端之后呢，那个假师傅呢就会叫信徒不要再看圣经了，只可以看他们出版的所谓的小书卷啊。那么这个所谓的小书卷呢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那么对圣经提出了强烈的否定和批评，又说呢因为圣经作者对神的知识有限，信徒不应当再研读圣经了，否则呢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这个就是他们自己也心虚啊，所以呢他们特别不敢让信徒看圣经的而已啊。他们大量的印这个小书卷，但是为了掩人耳目啊，相同的内容呢却有不同的书名啊，都有什么书名呢？有这个活在肉身显现，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圣灵末世的工作，耶稣驾着白云重归，闪电从东方发出等等，这个都是他们起的名字哈。你看到这些书呢你就知道是东方闪电的书了。那么他直接或者间接的引用圣经来支持他的论点，其实呢这个呢是他的最大的迷惑信徒的地方，信徒呢千万不要上当。
那你注意呢，刚才郑子明 给了你很多的小书卷的名字，
嗯，
那么将来还可能会出现另
外
的小书卷
啊。对了对了，所以呢你啊要小心。那我们怎么样来对抗呢？我们说其实以前我们也讲过，我们现在还要再继续的重申哈，这个圣经呢是基督教信仰唯一的权威，
嗯，
所有信仰上有关神、基督、救恩、末世等等重要的课题呢，圣经都有清楚的教导。那么在这些重要的教义上，任何与圣经相冲突的道理都是异端。
你要注意，正体不该讲是在重要的、在与救赎有关的教义当中，
对了，
与圣经矛盾的、
冲
突的，就是异端。
对了，对了。
那么有一点，某些人的讲法是小问题，
嗯，
那这个就不要
扣人家帽子
哈，扣帽
子。对了，那东方闪电叫这个否定和批判圣经啊，高举所谓的女基督。啊，也高举从他那里来的新启示、新末世呢，是藐视神的话语和神的权威，
嗯，
都清楚的显明他是异端了。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要尊重圣经的权威，
嗯，
认真查考圣经，
嗯。
那么如果有人断章取义、曲解圣经，就应当立即的指出他的错误来。如果他不听劝呢？甚至公然否定圣经呢，就要向他提出严厉的抗议，不允许他继续的毒害信徒了。
把他赶走。
把他赶走，对。
那个真的出问题呢，你可以报公安，因为那个东方闪电呢，
嗯，
已经被定为异教了。
啊，邪教。
邪教，邪教，
对
了。对
了, 对了。那么我也最近看了一封信，我觉得很可怜，就是有一些异端的啊，他们到一个地方去讲，讲了三天，他们才发现啊，才觉得哎有很大问题啊，
嗯！
其实你刚一讲一出口呢，你发现了以后就应该马上制止他了。接下来一点呢，就是他自命不凡，妄自称神呐，啊。这个东方闪电教的教主自称为女基督，又称自己是全能者啊，他们把基督徒所信的神呢，啊，污蔑为渺茫的神。而称他们所信的是重返肉身耶稣才是实际神，哈哈，
嗯，
真的很荒唐哈，啊。好，我们来对抗他好不好？十诫的第一诫呢，就告诉我们了，除了我们所信的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嗯，
那么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呢，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
嗯，
那么东方闪电教的教主呢，自称是女基督、全能者、实际神呢，目的就是要抬高自己，好让别人来相信他。
嗯，
但是也正是这一点已经暴露他异端的本质。
嗯，
所以呢，我们绝不能相信他，我们的心呢也不能有丝毫的摇动、丝毫的偏斜啊。为什么我讲这个丝毫呢？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写信来啊，他的心呢，
嗯，
稍稍觉得他有一讲的有一点道理的时候，哎呀，他就容易上当了。
对对对，这个是分辨的灵，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嗯。对了，那么我们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呢，要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忠心。我们岂能够背叛用自己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的主呢？
嗯，
我们绝对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他们的另外一个错误啊，我们要跟他对抗的，就是他们否认耶稣另立救法了。
嗯，
这个东方闪电啊，先否认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呢，厚颜无耻地说，啊，耶稣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要女基督来完成。那么他们迷惑信徒说，啊，恩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国度的时代。那么相信耶稣的人也不一定可以得救啊，不一定得到永生。而要接受相信你基督啊，这个才能够得胜，这是他们所讲的话啊，
嗯嗯，
才有永生。那么只有女基督才能有什么生命永远的真理，这全都是骗人的谎话啊。
嗯，
那么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气愤啊，不应当帮他宣传，但是呢不讲出来呢我们又不容易识辨他。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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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们知道呢他讲的全都是谎话。
嗯，
好，那我们现在来驳斥跟对抗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人代罪受死，让人呢与神和好。这个救恩是永远有功效的，记住啊，是永远有功效的。希伯来书指出呢，耶稣成为肉身来到世界啊，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有永远的功效，这是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啊。所有信靠耶稣、称耶稣为主的人都必然得救，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刚才读过《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就是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这得救。这个东方闪电教呢，所鼓吹的，他们一定要人相信的女基督才可以得救呢，这个是致命的错误，是异端的谎话。我们要坚定的信靠主耶稣，在他的救恩当中享受从神而来的赦罪的平安和得救的确据。
那所以呢，保罗就说他传福音呢不管别的，只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对了，
那你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女基督并没有为你
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啊，所以呢真的要小心。谢谢郑子明呢对那个东方闪电的驳斥。那么郑子明老师呢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为我们用那个简单的表格
啊，
那个把基督教与东方闪电的错谬，那基督教是正确的，东方闪电的错谬呢他提醒我们呢有那个七点
啊，有一个对比啊，
那个信仰的权威，上帝论、
就是、
基督论、圣灵论、救赎论、末世论跟教会生活。那其实呢在我们的分享里头呢，这七点的先后有
讲出来，对。
但是谢谢郑子明呢，你把它成一个表格，很简单的做一个对比。那么听众朋友，你要看这个表格呢，写信来，
写信来，对，
我们就一定要在那个原来的笔记里头呢，把这个放进去，
加进去，
来那个给你呢认识，就晓得呢，哎呀，那个东方闪电错误的地方
是
那你要注意呢。刚才那个总结啊，说是信仰的权威，其实个讲圣经啊，
对对对，
上帝论三位一体的真神，
对，
基督论，基督是完美的、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完全没有罪，圣灵论，那个圣灵论呢，在圣经里头呢就有很多的讲论，但是东方闪电呢还有。没有什么详细的讲法，因为基督论跟圣灵论都没有，因为他们就是讲他们的女基督。
是
那个救赎论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只是强调，好像保罗一样，我们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是
我们的教义是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相信主耶稣基督而称义啊！
那个末世呢，就是大问题了，因为我们都是等候主耶稣基督快来，
对，
主耶稣基督也应许他快要来，那他们产生一个女基督，那么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凡是讲那个女基督都有问题，男基督都有问题，他是假的，
假的，对
假先知。
假如说你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基督，他就是假的。
对了，对了，那个教会生活呢，就是很简单，我们不犯罪，不贪钱，不那个有那个男女不好的那个关系，等等呢，健康的家庭生活就是我们。我们的圣经教导，
对，在教会里边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来学习圣经，常常查考神的话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防备异端。但是在这个异端里边，他就哎呀，这个偷偷摸摸的啊，在晚上聚会，而且呢，用色情来骗人呢，这都是我们看出他的问题来。
那我们最后呢，总结一下呢，那个东方闪电的手段
啊，
第一呢。他这是假，我觉得呢，基督教最重要是真，我们的神是真神，我们的教义是 真的教义，我们的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嗯，
那个我们的圣经呢是绝对的真，永远的不改，对不对？
对
啊，
对
了，这个那个真呢是最重要。
是，
但是东方闪电呢就假。
嗯
啊，其实很多呢都是从圣经以外，甚至根本没有讲的，他弄一些东西出来。
嗯啊、是是是。
我们注意呢。我们的圣经是永远不更改的真理。
对，
东方闪电呢是又假又变。
嗯
啊，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懂得分辨真假哈、嗯啊。你知道现在呢，这个也有一些叫做假的人民币、嗯、啊，很像真的、嗯，但是它是假的。那么你要懂得分辨，才不会上当。
嗯、
就是这样，这个信仰也是，我们知道真的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假的了。
那第二呢，就是事情、嗯、或者是诚实、嗯、那都是与那个 sex 与那个性有关。
性啊，对。
那个
色情、啊、
我们男女啊，
嗯，
其实呢，从你差不多认识这个世界当中有男女的分别，
嗯，
你希望有一个异性的爱关怀，
嗯 嗯, 嗯，
你希望恋爱，希望组织家庭、嗯，你就发现这个是自然的，
是
神也为我们呢安排，那个婚姻，
嗯，
男女结婚呢是正常的，
嗯，
但是呢，本来你有家庭，或者本来你在神的面前等候，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用他的女士来引诱你、
嗯、
你就要非常小心。
是。
啊，因为我们基督教呢一般是叫人呢你好好祷告，
嗯，
好好的在教里头跟那个弟兄姐妹们相处，
嗯，
真的等候神，看见神的引导。
对。
但是现在呢，那个东方闪电呢或者是其他的异端呢用那个事情来破坏传道人，
嗯，
破坏信徒，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呢，应当多传讲啊、圣洁这个道理、
嗯嗯、
啊，那么让弟兄姊妹、教会领袖都知道，我们应当保持圣洁。所以呢，那些异端来了，他们有这些的犯罪啊、色情呢，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假的了。
我们不随便的恋爱，更不会爱上了。第二个第三个人
啊，不会、啊、
所以呢一定是在神的面前持守贞洁、嗯、
对了，
所以那个事情呢我们要对抗
啊。
还有一点呢就是利友
啊，利友有利益
啊，
有金钱、
就是、给你钱的，
嗯
啊，那个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很穷啊，
嗯，
在乡下的教会很多是很贫困、
嗯、
所以呢那个你来听到我给你多少钱，或者是呢进入我们的教你就会发财等等啊、
嗯、
那个利友啊，这个是整个世界的人都要面对的、
嗯、
我们中国呢特别要注意那个假是利，
嗯，
这几方面呢是东方闪电或者是其他异端常用的技巧，
是
千方百计的使我们信耶稣人进到他们的局中，
嗯，局中啊、嗯，就是被他们引诱了，所以我们要清醒来认清他们的面貌呢，我们就可以识破他们了、嗯、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谢谢卢牧师跟我们的分享、
哎、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欢迎你来信向我们索取讲义，再见
再见。